利未记头几章都是在讲献祭，这都是已经过去，即使在今天犹太人因为没有圣殿啊，所以这些献祭在今天犹太人也不再执行了，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必须在神指定的圣所。在摩西的时代是一个移动的会幕，在所罗门建的圣殿之后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圣殿毁了，而且已经毁了1900多年，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不能献祭了，你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献祭的，所以献祭只有指定的地方，那指定的地方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以后，从此以后他们不能够任意的献祭了，所以献祭变成一个在旧约中的记载，却是不能够今天继续执行的。特别到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基督徒来说，很多旧约上的仪式条文都已经形式上的东西过去了，可是我们要从这当中找到它内在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对我们今天而言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讲过了燔祭，那是一个赎罪的含义，同时也是完全献上。我们上次也讲过素祭，素祭是好像是一种感恩祭，特别是当一种就是五谷丰收出熟的时候，或者收藏节的时候献素祭。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每一次献燔祭同时都会献素祭，因为素祭本身就有一个感恩的意思，所以燔祭和素祭都是经常的，几乎是每一天要献的。燔祭每天早上每天晚上，在圣殿或者在会幕的时候，每天早上要晚上要两次的。那每次献燔祭就会献素祭，所以这两个是经常不断的。但是今天我们提到的平安祭不一样，平安祭也是一个叫做馨香的祭，所有馨香的祭都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那后面还有两个赎罪祭、赎愆祭，那是必须的，因为你犯了罪要献赎罪祭，犯了过错要献赎愆祭，那不是馨香的，那是你的义务啊。所以前三个叫馨香的活祭，那平安祭是个馨香的活祭，可是平安祭呢却是献祭的人可以随时你有任何的情况下你都可以献平安祭的，因此它不是经常经年累月每一天都有的。我再一次说，燔祭每一天都有，重大节期一天会献很多个燔祭，素祭每一天都有，唯独平安祭不是每天都有的，不是每一天都有，在特别的情况下，个人的或者集体的，集体的时候他们像赎罪日的那种大日子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全国欢庆的时候，那时候会举行盛大的平安祭，有燔祭有平安祭。但是平安祭很多时候可以个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平安祭的特色。另外一个，这五种祭包括以后要讲赎罪祭、赎愆祭，这五种祭里面唯一的献祭的人可以把献祭的那个牲畜可以在当场可以一起享用的，就是平安祭。燔祭完全烧毁，你不能够吃的。素祭当然没有牲畜，是五谷或者是怎么样，但那个东西呢，除了献祭的一部分，大部分是交给主持圣礼的祭司，所以献祭的人也是不能拿不能吃的。那么赎罪祭、赎愆祭，除了部分烧在坛上，其他的都是交给祭司的，所以因此献祭的人是不能够从献祭的那个牲畜当中拿来吃喝的，唯独平安祭是可以的。所以所有的祭里面唯独参这个献祭的人可以参与在其中，甚至可以享用的，那就是平安祭。所以这是平安祭的一个特色。那同时平安祭跟燔祭的不同，固然都是献牛羊，不同就在于平安祭只是把内脏烧毁，却不是整条牛烧毁，而且那这个肉的其他部分的，最主要一条腿还有那个胸部的肉，对动物来讲牛跟羊这两个人最大块的肉是交给祭司，剩下的其他部位呢，那是献祭人可以吃了。所以只有内脏是在坛上烧毁的，燔祭是全部 全部烧毁。所以这些都是平安祭的一些特别的地方。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待会我会解释。它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啊。然后在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时候，那么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说平安祭是献祭的人，除了全国性的以外，否则都是献祭的人，你可以随时去献的平安祭。那随时你要献，为什么你要献平安祭？通常有三个理由。我们刚读的是第三章哈，你往后翻，第七章有提到这个平安祭为什么会献平安祭。平安祭第七章第十二节，十一节说，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表示说第七章十一节之后也再一次提到平安祭。那那时候就讲了一些我们刚读的第三章没有提到的事情。十二节，他若为感谢而献上，然后就提到献祭的一些东西。那那个里面除了我们刚说的动物以外，他有提到什么呢？还有献上调油的无酵饼，就跟素祭一样。所以因此在献平安祭的时候，素祭它本身除了在初熟节跟收藏节这个两个节期是完全献上五谷以外，否则素祭往往是伴随着其他的，譬如说燔祭，像这边平安祭，每一次献这种祭的时候，它同时都有无酵饼的，就像素祭一样啊。但是理由是什么？它献祭若为感谢而献上，所以献平安祭的一个理由是感谢。所以如果你手上是和合本的那个圣经，你看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平安祭的时候，人献供物为平安祭，然后我们中文有个小字，平安或作酬恩，换句话说，平安祭也是酬恩或者是感恩祭的意思。那这个典故就是第七章十二节，他说是酬恩的意思，是说平安祭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谢恩，跟那个字本身没有关系。那个希伯来那个字就是 shalom， 所以翻成平安是对的。只是为什么献一个平安祭呢？理由之一，献祭的人是感恩，所以第七章十二节就讲明了，他是为感谢而献上。然后呢，第十六节他又提到了，若所献的，这还是平安祭，若所献的是为了还愿或者甘心献的，那表示说有另外两个理由，一个是为了还愿，一个是甘心献的，是另外两个献平安祭的理由。什么叫还愿？那看你许什么愿呢？有很多种愿的啊。譬如说圣经上最有名的一个平安祭，虽然没有写平安祭三个字，但你知道那些平安祭，那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哈拿呢，因为撒母耳的爸爸叫以利加拿，是个利未人，他很敬虔，所以每一年他会到会幕，那时候还没盖圣殿，到会幕去献祭。献完祭以后，他们就在那里吃喝，就是 barbecue， 烤肉。所以那个时候他两个太太啊，所以圣经中旧约中有很多人是不止一个妻子的啊。那很多时候，那为什么新约时代要一夫一妻呢？所以你知道啊，非洲很多的教会啊，非洲有些教会啊，他们信的主是教会，可是非洲有些教会呢，他们有些奇怪的想法，他们要建立本土化的非洲本土化的教会，那也行啊，本土化没什么不对吧？可是本土化的意思是，他们喜欢旧约，不喜欢新约。你猜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可以娶很多老婆的，那那些非洲的教会呢？那个本土化的教会牧师是谁？就是部落里面的长老或酋长，他本来就好几个老婆，那如果只能一个的话，他又割舍不下，他就发现，哎，雅各两个老婆两个妾四个，那行。所以因此非洲很多本土化的教会呢，他们常常是三妻四妾，然后按牧典礼呢不穿牧师袍的，就给他一根杖子。为什么？摩西不是一根拐杖吗？所以在非洲的教会的牧师的记号不是牧师袍，就是那根手杖。哇，那根手杖很厉害的。然后他们就是很多老婆， 然后就觉得嗯，旧约好，新约只能限定一个老婆，不好。咱们每次讲到都讲旧约，不讲新约的。所以有些人说旧约时代没有规定一个老婆吧，其实耶稣就讲了嘛，耶稣就提到了婚姻的时候，他说他是从创世纪讲起，那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没有小三。创世纪第一章就没有小三，所以创世纪就开始讲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了，只是因为人的罪性，所以旧约里面才有三妻四妾。那旧约圣经没有批评过妻妾很多有什么问题，其实你注意看旧约圣经的故事，只要一个人有两个老婆以上的一定都不得好死。那还要这样摆明说不可以有两个老婆吗？不必讲，你看就知道吗？好，以利加呢就有两个老婆，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利拿，两个都是拿，哈拿跟皮利拿，他爱哈拿，偏偏哈拿不生孩子，那皮利拿生了一堆。所以每一次平安祭献祭，然后吃肉嘛，然后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可以吃了，他跟他家属都可以吃了，所以一堆的肉啊。所以以利加拿呢特别爱哈拿，他就多切了好几份给哈拿，哈拿呢就看到那个祭肉就眼泪一直掉一直哭不吃。为什么？因为另外那个老婆佩利拿就常常在讽刺他，挑拨他，你看看没生孩子，那时候没生孩子几乎像咒诅一样，他就一直哭。以利加拿呢就跟现代的丈夫一样，以利加拿跟他说干嘛哭呢，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就是傻傻的男人才会讲这种话的。一个儿子，当然一个儿子不能比十个丈夫好了，一个丈夫比十个儿子好，只有男人会想这种话来，所有的女人都不同意的。儿子当然比丈夫好了，他就一直哭。最后哈拿怎么办？就跑到会幕门口去，会幕只有祭司人进去了，他只能会幕门口外面不能进去了，他在那哭，其他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许愿，耶和华，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给你，我终身不剃他的头。什么意思？这就是拿细尔人的愿。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有拿细尔人的愿，就是说他许愿，通常拿细尔的愿呢，通常是几个月或一年两年，就那段时间他头发不剃，然后呢不吃任何葡萄做的东西，新鲜葡萄不能吃，葡萄酒不能吃，葡萄干也不能吃，然后不能碰任何死的东西。所以杀猪宰不杀猪宰牛，杀牛宰羊啊不可以，连家属死了出殡的时候他也不能参与的，不能碰任何死的东西，叫做拿细尔的愿。这通常是短时间的，哈拿许了一个愿，我就把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终身不剃他的头，他一生都是拿细尔人。当然这个故事不要再讲了，这两个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所以很少人注意到撒母耳一头长发比女人还长。你知道参孙有长头发，你却不知道撒母耳也是长头发。为什么？参孙是拿细尔人，撒母耳也是拿细尔人。而圣经中很有意思，往往第一个是失败的，第二个是成功的。对，第一个拿细尔人参孙是失败的，他是悲剧英雄。拿细尔人所有不能做了他都犯了，譬如说他常常酗酒，那酒是不能喝的，他是酗酒的。然后呢不能碰死的东西，对不对？他有一次那时候要去结婚，半路上碰到一只狮子，他力大无穷嘛，狮子就把他就把狮子杀了。隔了几天他又去看他的新婚老婆的时候，又经过那个葡萄园去找那只狮子，一看哎呦狮子还躺在那儿，他狮子里面怎么呢结出了，就说有蜜蜂窝在里面。怪哈，蜜蜂会筑一个窝在死的狮子里面，很特别的。但不管怎么样，参孙就是蜂窝里面就拿了蜂蜜来吃，死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可是参孙一概不管，他喝酒 他触碰死的东西，到最后连他的秘密头发是神恩典和能力的来源，这个秘密一泄露，大力拉那个菲利士的女子把这个情报一泄出去，头发一剪，耶和华就离开他，他就跟凡人一样，什么力气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拿西尔人，可是撒母耳是一个成功的拿西尔人，所以他终身不剃头，可是因为没有出事，你都不知道撒母耳有一头长发，而且你也可以知道撒母耳终身不喝酒，不吃任何葡萄的东西，因为拿西尔人。所以呢，哈拿许了愿，后来生了撒母耳了。最后呢，到他断奶的时候，我们做断奶大约是3岁，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家庭你几岁断奶，现在有些用奶粉3个月就断奶了，吃奶粉就没奶吃了，断奶了，也有人到5岁还在吃奶呢，这种事妈妈不好，什么5岁还没断奶。总而言之，大约3岁左右，哈拿就把撒母耳带到会幕的地方示罗，就把他交给以利，等于说儿子就过继给以利了，儿子就真的就死了。从此以后，哈拿每一年到会幕献祭的时候见儿子一次，每一年见一次。那这个妈妈也很爱这个儿子，每一年就给他做一个小小的以弗德，以弗德就是祭司袍。那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人闽南人的说法是一夜长一寸的哦，当然没那么快了，但是一年长个几寸总会吧，所以每一年做一个新的以弗德，因为他长高了，所以妈妈每一年看撒母耳一次，每一年给他一个弗德，每年一弗德。父母所有的期望，所有的爱都在那个以弗德祭司袍上。可是第一次当他把撒母耳交给以利的时候，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他带了三条牛。他三条牛，为什么三条牛？很可能第一个就是献燔祭，因为待会我会讲，所有献平安祭之前要献燔祭的，燔祭之后才是平安祭，所以三条牛，一条就是为了燔祭的，当然会有一条是平安祭。第三条牛呢，他可以另外一个，反正他感恩的时候你献一条牛，但是限定一条牛，但是你可以献2条牛、3条牛，那随便你要献多少。所以当他带着3条牛去的时候，他就是献平安祭，那就是还愿拿西尔人的愿，但不是他自己拿西尔人愿，是给他儿子的。所以任何还愿的祭都可以，看你跟神献了什么愿，许了什么愿，然后神应验的愿，你是感恩嘛，所以又献平安祭。那第三种，他就是说甘心的，甘心乐意的话，那就任何时刻你有感恩的心都可以，不特别理由，不是因为还愿，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那个，所以甘心乐意，你可以感谢，甘心乐意的，你要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个里面有跟神的一个平安的一个和平的关系的意思嘛，所以这个最被翻译成叫做平安祭，在英文的里面很多的版本。我们平安祭英文就是 peace offering， 很多英文圣经这样投翻译的，但也有的英文圣经它一开头的翻译就不是 peace offering， 它说 fellowship offering， 你看你什么版本，大概翻译成 peace offering 比较多，尤其是从 King James 那种最早期的钦定本开始，但是后来的版本里面有很多圣经是翻译成 fellowship offering， 那就是强调跟神相交，fellowship 和团契那个字，跟神相交。那总而言之，平安祭献完之后的结果是与神关系的一种和好相交。也因此，平安祭为什么献祭人可以吃？其实平安祭的意思有点像燔祭，这条牛、这条羊整个是给神的，应该是像燔祭全部烧毁，但神只收了一部分，把内脏烧了，其他的呢好像神是主人，他把剩下的呢还给我们，然后一起享用。所以神是主人，我吃的肉是神给我的，虽然是我带来的， 我带来献给神，神把大部分的肉又给还给我，所以我可以当场吃。那当然有一部分是要给祭司的，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因此称为一个像一个宴席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平安祭是个宴席，是为什么献祭的人可以在那里享用这些献祭的食物啊。因此第一部分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其实它分三段哈。它第一个是献牛，第二个是献羊。这个羊的意思其实是绵羊，因为在我们中文的羊不加什么字的话，羊就是羊。可是英文的绵羊 sheep 跟山羊 goat 是两个字，所以它只想羊。你如果不解释的话，就羊就是羊，不一样，绵羊和山羊。所以第二段第六节是讲绵羊，然后第十二节讲的是山羊，但是没有鸟。为什么？鸟太小了，那小咪咪的送给神，神再给你吃。当然我们今天说，哦，吃北京烤鸭。那时候鸟是小鸟，小鸽子，一条鸽子，我们献祭人吃什么？就那么一小小的，像乳鸽，一个人吃一只都太少了，吃两三只乳鸽，何况如果全家大小，所以不行。所以这边献的平安祭只有牛跟羊，牛跟羊。但是不同的是，第一，你注意看哈，第三章开始讲到这个平安祭。他从牛群中，总而言之，他的牛群、羊群的意思都是蓄养的，不是野生的。你不能拿野牛，你也不能拿什么外面的野山羊，不行，都是蓄养的。然后，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啊，要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这是所有献祭当中唯一提到可以有公的有母的。燔祭的时候，第一章你注意看，只有公牛、公羊，公的没有母的。后面你看赎罪祭、赎愆祭，只有公的，没有母的。唯独平安祭是公的、母的都可以，公的都母的都可以。那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农业社会时代，公的总是比母的贵的，是比较少的，比较贵的。那因此是比较昂贵的一个东西，当作燔祭或者是赎罪祭。可是这个平安祭因为是献祭人也可以享用的，所以这边就不分公的母的。 OK， 这第一个特征。然后呢，跟燔祭一样，第二节提到说还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的门口。这个按手跟以前燔祭一样，是有联合的意思。燔祭是为了赎罪，这等于说我的按手，等于我的罪就转移到这条牛或羊身上。因此当他被宰杀焚烧的时候，就等于我的罪就替我赎了罪。因此燔祭的牛羊就是替我赎罪的，我的罪转过去了。那平安祭的时候也是一样，平安祭的里面因为要宰杀的时候本身都有一点赎罪的意义，只不过待会会讲他燔祭在先，平安祭在后，所以因此赎罪的意义更多是放在燔祭上。但是这个祭物等于说不管是按手有罪转过去的意思，但也有感恩的意思。因此待会你会讲他献内脏的时候为什么献，那内脏他用什么东西做内脏来烧，这个东西也是我转过去。就是说因为待会会提到他用肾，为什么用肾呢？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中国人伤心的时候肝肠寸断，我们的肠子是感情的泉源，一伤心难过肠子会断的。对，这个肠子会断。那你知道肠会想吗？肠子不会想，他想都不会想，也不会哭，对不对？可是肝肠寸断了，肠子啊。可是在以色列人呢，就是肾，哭起来都是肾，难过是肾。所以我的心快乐，我的灵什么，其实就是我的心，我的肾。哇，肾好高兴哦，肾好难过。那我们中国人翻译呢，其实是照我们的语义来讲，我们懂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地方翻译的时候，肾都翻成心肠。譬如说，但这很多诗篇里面常常有这种东西啊，譬如说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他就提到这个 哀伤的时候。那他是怎么讲的？十六篇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这个心肠就是肾，我的肾会警戒我。如果中文直接照字面意思翻下来的话，我们中国觉得我的肾会警戒我。那因此我们翻成心肠嘛，因为我们都是用心肠来代表我们的感情的地方，感情。那还有这太多了哈，只要你中文圣经只要看到有心肠这个字的，你都知道希伯来原文都是肾。啊，这个诗篇很多了，哀伤的时候、喜乐的时候，就像我的心肠啊，什么，它可以雀跃，很高兴，啊，也可以哀伤，然后肝肠寸断啊，都之类。他为什么把肾拿去烧？就是把我所有的情感，因为感恩的时候，哎呀，从心里涌出那种感谢嘛，所以拿肾来代表啊，就是我的感谢的心。我们叫感谢的心，他用感谢的肾在这里烧掉。所以当你按手的时候，烧的是牛的肾，其实是我的肾，或者是我的心，我的感恩无法形容，用这个肾来代表，懂吗？然后他会烧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他不烧全部嘛，他烧这个脂油。脂油为什么烧脂油呢？因为在其实诗篇里面有很多哈，其实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在中东一带的人，他们觉得这个动物里面那个脂油，尤其是内脏的脂油，他现在这种脂油，他会一再强调是在内脏盖内脏的脂油那部分拿去烧，他没有讲皮肤下面的脂油。我们爱吃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吃蹄膀，哦。那个皮下面那个油好好吃哦，那可以吃吗？可以。这边说的不能吃的是盖内脏的脂油不能吃，而不是所有的脂肪都不能吃。好，这脂油跟我们所谓的一般的脂肪不一样，所以因此皮肤下面的那个肥油在旧约律法中没有禁止，唯独盖内脏的脂油，那种在他们中东一带来讲，那些当地的习俗文化来讲，那个就是一个整个动物里面大概最肥美的。当然如果有些人现在都是营养过多，你知道听到吃到油还油腻了，还以前的时候偶尔才能吃个牛，哎呦听到有油都会吞口水啦。以前我们台湾穷的时候吃猪油啊，没有什么吃猪油的，就是那个肥肉哈，拿去炸，就炸那个像油酥一样，哦，吃起来都就好好吃啊。现在是吃太多了嘛，可是事实上常常是这样。诗篇那个65篇，你的路径滴下脂油，那么如果用现代的想法，沿路滴下什么猪油、牛油，哎呀，你会觉得，哎呀，以前可不是路上滴下脂油，这种是这样，哇，想得很好的。那你献上什么？献上最肥美的脂油给神，所以这个东西是给神的。我不必你全部的牛、全部的羊，把最好的内脏里面这个肾代表你的情感。脂油代表最肥美的部分，这部分给神就行了，用这个来代表性，像烧在坛上就可以了。其他的肉可能在当时的看法，肉固然是不错，不过比起脂油差了一个等级了，所以有脂油献上来代表就够了。所以烧的是盖内脏的脂油加上肾，当然还加上肝。所有的参考书我都读过了，没有一个人解释那为什么献上肝呢？肾是代表情感，那肝又代表什么呢？可是在中国人来讲不必解释了，我们的肝肠寸断的肝都在里面，只是我们中国人有肠子，这个以色列人没有肠子，他是肝跟肾啊。这个肝可能也是代表一种情感的什么东西。那心呢？在以色列人的概念中，心往往代表心智，是意志的来源是心，情感的来源是肾， 所以他的献祭因为是感恩嘛，所以因此他用圣来代表那种从情感上的对神的感恩。所以献上的祭物就是有内脏，主要是肝跟肾，加上脂油，然后放在坛上。但很有意思，就短短这一章，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刚刚一节在念的时候一再提到脂油，脂油，然后三次重复嘛，所以脂油这个字全段一全部才只有几节，十七节，讲了十次。因为每一次就讲 每一段献牛讲了三次，是盖帐的脂油，帐上的脂油，腰上的脂油，靠两旁的脂油，就一直讲脂油脂油脂油脂油。然后第二次讲羊的时候再来一次，又是脂油脂油脂油脂油。然后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才讲说脂油和血是不能吃的，又讲了一次。所以十次不断地提到这个脂油。然后他把这个献祭，但是在第五节的时候他把这个取下来要烧的时候，这边就提到了第五节，亚伦的子孙就是祭司们啊，要把这些就是刚刚说的取下来的脂油和内脏烧在坛的燔祭上，表示说刚刚献过燔祭，燔祭可能还在烧，烧了一些还剩一些，那这些内脏脂油要放在燔祭烧剩的东西上，继续放在那里烧。所以可见在次序上，燔祭在先，平安祭在后。那这个有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就在于燔祭是赎罪的，你先赎罪然后才有平安祭。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当我要跟神恢复已经中断的关系，这中断常常是因为罪而中断的，这个关系要恢复之前先赎罪，然后才有平安，才有感恩，这次序不能乱的，或者说你不能少掉燔祭。这一点也使我想到，在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里面，往往有一个现象很特别。论到感恩，没有问题，基督徒很愿意感恩的。我们现在的诗歌里面很多都是感谢的，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可是我们的诗歌里面比较不常出现的，就是赎罪的部分或者认罪的部分，他就是感谢。很有意思，如果你去读旧约先知书里面的约拿书，约拿是什么？约拿是一位先知，神要他去亚述帝国的尼尼微首都去告诉他们，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40天后要毁灭亚述国。那约拿不肯，就逃走了。那怎么逃得了离开神呢？而且像中国的西游记一样，你逃跳得出如来佛手掌心吗？那孙悟空很会跳翻跟斗，啪啪啪怎么翻都在他的手里面嘛。那约拿你要逃离耶和华的面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坐了一条船，那条船要去西班牙，哇，到天涯海角。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地理概念，就是地中海，他在地中海的东边约帕港，最西边就西班牙，我们现在都知道嘛。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再一出去就大西洋了，所以在以前到公元1500年的时候，很多人的地理观念是什么呢？出了直布罗陀海峡再往西走几公里就到深渊了，因为地球到那里为止，他认为大西洋是太广阔了，所以你出了西班牙再往西走多少里然后就噗下去了，所以谁也不敢过大西洋。哥伦布是第一个说地球是圆的可以过，都说会掉到深渊里去了，他说不会啊，等等等等，这故事是这样来的。所以在以前约拿的时候是公元前800年，那时候地理概念天涯海角就是西班牙，神要他往东去亚述今天的伊拉克，他偏偏要往西。好了，船没出去多远大浪，然后没办法，约拿也知道，他就告诉同船的人说，你只有把我丢在海里你才会得救，否则我们全部都完蛋。那船上的水手啊想了半天，最后不得已就把他丢到海里，他被大鱼吞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故事，大鱼把约拿吞了，但你不要问是什么鱼，实际上没有说，只说大鱼 可是很多英文版本的圣经常常就写鲸鱼，鲸鱼把它吞了。所以有一个老师，学校的老师，不是儿童主学老师，他有一天他不信基督教，不相信圣经的，他常常嘲笑基督徒。那天就他班上小朋友说，小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啊，鲸鱼把约拿吞了？每个小朋友说，对，我们儿童主学老师是这样教的啊。然后那老师那种怪怪的笑容，你被骗了啦，为什么？你去把鲸鱼解剖一下，它肚子很大，脖子很小，就这么大，一个人过不去，所以鲸鱼不可能把约拿吞了。那那些小朋友就说，可是老师讲的，老师骗你的。那小女生就说，嗯，怎么可能，那怎么不是鲸鱼把它吞了呢？那老师说，告诉你，你去把一条鱼拿来看看，没有一条鱼吞得过一个人的。那小女生也是想一想，就说，那我将来到天堂一定要去问约拿，约拿约拿，谁把你吞了？那老师说，你怎么知道在天堂你会看到约拿？说的也是，你看最后约拿悔改没有都不知道吗？他可能没有上天堂呀。那老师，我们这样好了啦，我去天堂找他，那万一找不到的话，那老师你到地狱去找他，你就问他。说的太妙了，我上天堂你下地狱，所以我负责天上的，你负责地下的好了。圣经上从来没有说鲸鱼，我说什么鱼会把约拿吞了？我告诉你，只有一种鱼有可能会把它吞了，你知道什么鱼吗？就是我这条鱼，我这条鱼叫鲲鱼，这是庄子说的呀。这条鱼从头到尾不知几千里也，那比鲸鱼大多了，那脖子肯定很大的。但圣经上没说鲲鱼嘛。这重点是，然后鱼把它吞了，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你去读约拿记第二，约拿书第二章，他有个祷告，他的祷告，哦，我讲过约拿书的哈，你去查那段祷告，他引用过22处的诗篇，太厉害了！这个人一定是某某神学院的就业博士班毕业的，他鱼肚子里又没图书馆，他有那个本事，当然没电脑，他怎么知道22处的诗篇，然后引经据典的写下一个祷告词？可是你读第二章他的祷告词，从头到尾就是感谢。没一个字提到认罪，他没说耶和华呀，真的对不起你，你要我去往东，去西里，去亚述，我没去，我想逃去西边的西班牙，哎呀得罪你啊，对不起啊。他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他只说感谢你，你把我从地狱的门口拯救回来，哎呀大水漫过我身，海草都缠着我的脖子都快死掉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感谢感谢感谢，可是没有悔改，没有认罪。好了，鱼把它吐出来了，他就去了尼尼微去宣扬这个不是福音，祸音，坏消息，你不悔改40天之后悔改，40天之后要毁灭你们了。当然他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城很大，要走3天，他讲了一天就罢工了，就在城门口搭个帐篷，就看着这个城毁灭，39天在外面等着，等到尼尼微被毁灭，有这种的宣教士，然后常常大发脾气，怎么回事啊？我就说他根本就没有悔改嘛！你看他祷告里面有任何一个字提到悔改吗？有认罪吗？都没有，他就是感谢。所以后面的反应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认罪过。今天我们也常常希望想从神那里得平安得恩典，就忘记了平安祭之前是燔祭，燔祭是赎罪祭，你没有把你的罪跟神的问题解决以前，你想要跟神有和好的平安的关系门都没有。这是我们今天的走入一个误区。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教会或者牧师或传道人的教导一直往那个偏，神是有恩典，神是有慈爱的啊，神是愿意赦免的，对对对对，但是你得认罪悔改啊， 你能跳过这一步要得到后面的平安吗？所以先知耶利米，很多历代的先知都警告我们，很多假先知一直在讲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说平安却没有平安？就是因为在平安祭之前的燔祭，那个赎罪的燔祭被你省略掉，被你忽视了，以至于你想要跟神有和好的平安的关系，那是缘木求鱼得不到的。所以从这些短短的几个经文里面几个重点，你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是一个过去现在不再用的一种祭祀的仪式，可是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含义是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息息相关的，它不是一个过去的东西，仪式可以过去，里面内在的东西那个属灵的含义是在的。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那个仪式可以改变，但是内在的东西是要被提升而不是废除。第六节开始是提到他用羊，那么基本上是重复前面用牛的那个做法，也是一样，公的母的都可以，要没有残疾的，然后要按手，这都完全一样。唯一的特别是什么呢？第九节献祭的时候提到脂油，那忽然间加了一个东西是牛没有提到的，整个肥的尾巴。我们中国人爱吃牛尾，我们有牛尾汤，对不对？你吃过羊尾汤吗？羊有尾巴吗？那羊当然有尾巴了。不过这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因为我毕竟我也没有养过羊，尤其是巴勒斯坦的羊我没养过。他说巴勒斯坦那边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地方的羊有个特征，尤其是绵羊，它的尾巴是很特别的，这个尾巴是个肥尾巴，重达至少15磅，甚至有些人说有30磅，一条尾巴有10几磅重啊，不得了。这个是整条羊绵羊才有，公羊没有啊。牛尾巴 牛尾巴什么肉？没什么肉，但是就是巴勒斯坦的绵羊的尾巴是很特别的，是属于美味。好像我们中国人爱吃什么熊掌，我可没吃过熊掌。如果在巴勒斯坦的话呢，不是吃熊掌就是吃羊尾巴。因此他把这一块跟内脏脂油以外，在献羊的时候牛尾羊尾巴要拿去烧，都是一样，都是把一整只生祭当中大概认为最重要最肥美的部分献给神。所以他把羊的尾巴整个取下来，因为它的尾巴是它从脊椎骨的最后端切下来，然后跟着内脏跟着脂油一起在坛上烧了，是这个意思啊。虽然不然的话，我以前看的时候我也是会一直觉得为什么牛没提尾巴，山羊也没提尾巴，就是绵羊要提尾巴呢？注释书的学者们专家们就告诉我，哦，原来巴勒斯坦的绵羊是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尾巴特别肥美啊，是在很多这个宴席上来讲那块是最特别的啊，等等。所以因此这一块是献给神的。然后十二节开始就提到山羊，那山羊部分更简短一点，基本上跟绵羊跟那个牛差不多的一样的情形，也是要按手，也是宰杀，然后也是要把内脏取下来焚烧。然后呢十六十七节这两节呢事实上不特别指着牛或公羊山羊或者是绵羊啊，就是总括来起来来说，对于平安祭来讲，它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在焚烧的时候它作为馨香果祭的食物，脂油都是给耶和华的，好像耶和华需要一个食物。在当时的异教当中，在中东一带异教，他们很多神明是要靠人所献的祭物当食物吃的，他是真的要吃，生命的来源在于你献祭的祭物。那如果人不献祭的话，神就挨饿就会发脾气的。我不知道你饿的时候会不会发脾气的，有些人一饿就开始脑袋也乱了，就开始会气起来，会打人， 他们在中东一带的那种概念来讲，神如果让他挨饿的话呢，神就会咒诅人的。那难不成耶和华神也是像那些异教神一样需要这个食物吗？其实不是，这些食物的意思主要就是一个宴席，然后是人与神共同参加这个宴席。所以这种的比喻在整个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是一再的存在。新约最后的启示录，最后我们是参加什么？羔羊的婚宴，也是个宴席。然后我们跟神一起，跟耶稣基督一起参加最后的这个圣宴宴席。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最熟悉的大卫的诗篇，也是一样，在仇敌面前你为我预备宴席，也是一样，神在那里，我在这里，我们参加一个宴席。那这个里面所代表的倒不是那个食物是什么，重点不在这里，而是神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一个独特的恩典，一起吃饭，你知道吧。那以前在各地各方，包括我们中国，我就记得我小学同学有一个人，跟我同班同学，他的爸爸妈妈呢就特别重男轻女，所以呢他们一口气生了不知道几个女儿。那我妈妈是接生婆啊，助产士，专门帮人家生孩子的嘛。那我的同班同学是他家里的老大，是女儿，又生女儿又生女儿。我每次看到他妈妈，他妈妈肚子都大大的。诶，不，前一阵我妈刚刚接生了，我问妈说她是又有怀孕了，对，再生一个。因为一口气生了五六个女儿，她就不死心，非要生个儿子不可。所以每一年都怀孕，每一年说我每一年看到她刚生完肚子又大大的，又来一个。那后来我妈跟我讲，有些事情我哪知道，说我妈跟我讲，他们家的人就重男轻女，最后终于连生了七八个女儿以后，终于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家吃饭就有区别的，以前吃饭的时候就是爸妈两个人，就菜上来了，这两个人吃饭，所有孩子都不能吃的。第二梯次所有女儿上桌了，第三梯次烧饭的佣人是最后的。后来生了一个小弟弟以后，哎，从此第一梯次吃饭的爸妈加这个小儿子。那我的同学是大姐啊，第二梯次。我就想到哟，这吃饭很特别啊，很大。那儿子你想想，哦，跟爸妈同桌吃饭呢，那女儿都没这个资格啊。当然后来我的同学有一个妹妹，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电影明星叫到香港亿万富豪的家里，所以那个女儿立刻升到第一梯次吃饭，马上升级。因为这个女儿做了电影明星，演了一个台湾很有名的电影，很早期的电影，也是什么琼瑶小说的《婉君表妹》。那小孩子，那个儿童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妹妹演的。她一演那个电影，还没有嫁给有钱人，立刻就升级了。所以第一梯次是父母两个加上小弟弟，加上这个电影明星。我的同班同学是大姐，还是第二梯次，她终身都是吃第二梯次的。我妈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想说哇，怎么有这种家庭。你就可以想象你能够升级到跟一个哇有地位的人一起吃饭，你知道那种感觉，吃什么不重要。所以我们跟神一同坐席，就这个概念，你就知道这个概念重点吃什么不重要。但当吃当然有食物了，所以他们提到食物，但其实食物重点不是神需要这个食物来养活他，而是神跟我们有一同在宴席中相交。所以这个 fellowship 相交的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平安祭也可以称为相交结交的一个祭意思，同席吃饭这个意思。所以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讲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其实正好今天我们有圣餐，你就发现哈，整个圣餐仪式当中，耶稣第一次带领门徒有个最后晚餐，然后就留下这个圣餐这个仪式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跟平安祭有相近的一种属灵的关系。譬如说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提醒我们， 你在领用圣餐之前要先怎么样呢？省察自己的罪，免得吃喝自己的罪，先省察，先认罪，然后才领用圣餐。那就跟平安祭一样，平安祭之前燔祭是一个赎罪祭，赎罪祭之后才有平安祭。所以因此保罗在教导说，你们领用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的话，我想保罗这一位犹太人，他从小是接受法利赛人的那种教导，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而且那个时代圣殿还在，但我想他非常熟悉关于平安祭的概念。平安祭跟圣餐之间有一种类似的相对的关系。那当然耶稣本身也在那个时代长大的，当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对于平安祭什么意思，平安祭怎么执行的，也都是非常深刻理解的。所以因此先认罪才领用平安祭的话呢，这跟才领用这个饼杯的时候，跟这个次序上跟平安祭是一样的。第二个，当我们吃这个圣餐的时候，你记得耶稣是怎么讲的？他拿起饼来祝谢掰开的时候，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在耶稣之前，我相信他们在逾越节吃饼的时候，那只是困苦饼，没有其他的代表的。但耶稣当然是第一个人这样表，这个饼是我的身体，拨开就要像那个牛那个羊献祭，然后被宰杀献祭一样，这个就是我的身体。我想之前的犹太人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无酵饼想象成一个身体，耶稣是第一个这样讲，然后你要吃这个饼，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说过，我的血可以喝，我肉可以吃，这真的吃耶稣的肉，不是就这个饼剥开了。其实这就是平安祭的那个牲畜被宰杀，可是宰杀的时候那个肉不是在坛上烧掉的，是献祭的人吃的。所以献祭的人是吃那个他所献的那个生祭的肉，那像这个饼我们吃了。所以当我们吃这个饼喝那个杯，这个杯葡萄汁预表的是我为这个约所流出的血。可是我们刚读的利未记已经说的，血是不能喝的，对不对？但他喝的不是真的血，是代表血的那个东西，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犹太人从来不喝血，现在我们却喝主的杯。那个饼本来对犹太人来讲只是一个逾越节的无酵饼，是代表困苦的饼，因为来不及发酵。可是耶稣却把这个饼比喻为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被剥开，好像那个献祭的牲畜被宰杀被切割，然后被献祭的人吃掉。所以你知道这个圣餐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而最重要的就是说平安祭所献上的无论是牛是羊，那个生祭那个祭牲应该这样说，那个祭牲本身现在就是耶稣自己。所以这是我这段日子以来从燔祭、素祭、平安祭，然后以后来讲赎罪祭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晰的一个图画让我看见，其实这五个祭的祭物都是耶稣。耶稣是燔祭，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完全献上毫无保留，就好像燔祭完全烧毁。可是当我们按手在燔祭上的时候，我要跟这个燔祭的牛或羊是联合的，我们也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可是耶稣是第一个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燔祭。我们现在讲平安祭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平安祭的祭牲，就是那个。那我们的按手也等于说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把这条牛或羊的肾代表他的情感的那个东西放在台上烧掉的时候，那也代表我们不单在领用圣餐的时候，尤其在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全心全意全人的投入在这个里面一样。虽然坛上的祭物是那个祭牲，但是我一按手跟他联合，那就是我。我也应当同样的全心全意全人的摆上在这个祭坛上。但是另一角度，那个角度来说，耶稣就是那个献上的那个祭牲。所以圣餐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今天我们刚好也有圣餐，那我想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思想，然后去体会圣餐的意义对我们而言是什么。那最后就是提到平安祭，既然是一个带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的关系，那其实我说这个希伯来语的 shalom 这个字的翻译呢，在不同的场合翻译成不同的字，譬如说平安是常用的一个字，可是与神和好那个字也是 shalom， 关系恢复了，或者有时候说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和平那个字也是 shalom。 所以这个 shalom 这个字可以指平安，可以指和平，可以指和睦，可以指和好，就看你是说谁跟谁之间。那平安祭当时主要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有一个平安啊，从这个开始，然后你可以延伸拓展到，所以有垂直的平安和好的关系，你就跟人之间有和平，有和睦，有和好。所以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达到这种的平安，这种的和好之前，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和好那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你不能一味的去求人跟人之间的和睦，而忽略到整个和好和睦的根源是我跟神之间的和好。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觉得对这点讲的是最清晰，也给我自己很多，我马上想到了这个哥林多后书，当保罗提到这个和好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他就怎么说呢？他前面有提到，就说我们最常用的是提到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十八节就说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要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和好这个字从十八节到最后出现多少次？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第一次，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第二次，十九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第三次，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第四次。然后二十节，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第五次。所以从十八节到二十节就出现五次和好这个字，和好这个字就是 shalom。 但是是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有一个 shalom 的关系，那就是基督就是平安祭的祭牲，借着这一个耶稣基督为平安祭的献祭的祭物，我们跟神可以有和好。然后下面才是说，因为我们与神和好了，而且这个祭牲是替代我们的嘛，所以他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无罪的牲畜替我们被献在那个坛上，被宰杀，被献祭。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接下来才有人跟人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劝别人与神和好，有一个责任给我们了。所以在二十节保罗才说，我替基督求你们，求所有的人都与神和好，也就是说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就是这个平安祭。耶稣是我们的平安祭，使我们与神有个和好的关系。有这个和好的关系以后，我们不但蒙恩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义务，有个责任，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那保罗甚至求你们与神和好，这就是传福音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每一个蒙恩的人，不要忘记我们都有一个责任，传福音。你不一定是一个所谓的布道家，在公众场合讲道的布道家，但很可能就在你的周围，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同学朋友邻居，你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所以这边说我们做基督耶稣的使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者，我们都要劝或者求我们周围旁边的人与神和好，都有一个传福音的责任义务。虽然神给人的恩赐不一样，有些人传福音比较有果效，他可能成为可以跟很多人布道的所谓布道家，像唐崇荣牧师这样子的，也有些人只是个别的跟某些人传福音，但是没有改变的，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福音的使者，都有一个义务，有个责任劝人与神也达到这个和好。因为那个平安祭的祭牲耶稣基督已经现在坛上，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平安祭，剩下就是好像献祭的人在参与在这个平安祭当中，我们享用这个生祭的肉的时候，你就是承认，那就好像按手在生祭上，所以这个平安就轮到我们身上来了。只是很多人不认识神，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一个媒介，把神的恩典转移到他们身上去。所以以前我常常用一个字，我们好像是神恩典流通的管道，好像一个水管嘛，管道。那水管有粗有细，对不对？大水管、小水管。所以神的恩典透过你流给多少人呢？最近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哎，换一个想法，我们不一定是水管，我们是那个 cable 电线。你冬天，因为我们家有个那个吹雪机啊，那要它电线，因为要延长线嘛。而且买的时候，哎，他就注意到了，它有粗细大小的，什么12 gauge、14的、16的，那其实号码越小越粗，什么16就更细。到20，所以那个粗细就电流量有多少。那如果说电流量不够，你这个马达哈，如果要很大的电的话，太不够的话，它发不起来或怎么样。还有一个我也注意到，以前我用一条比较细的哈，勉强可以用，用完以后我摸那个电线，哇，烫的。电线有什么不同？粗细是代表电流量通过多少有关，第二个材料，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是铁的，铁丝里面是铁线，比较好一点是铜的，就电阻系数不一样，铜的它同样的粗细，它电流量通过比较多。没有人用银的，银比铜更好，金比银更好，金的电阻更低，银的电阻比金高一点，比铜好一点，但铜比铁好。可是谁会用金子做一条这种 cable 电线呢？哇个太贵了吧，不然的话电阻系数特小。我就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是神恩典流通的那个 cable， 你就了解一件事情，粗细大小是一个你的材料电阻。也就是说，如果神借着我们把恩典流露出去，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电阻是什么？发电厂出来的电是无限量的，那核能发电多少电啊？可是经过我这条线流出去的电，那就有限了。电阻是什么？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神是完全顺服的，一个完全顺服的信徒，他对神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可以毫无阻拦的流通出去，你想他流通出来的电有多大，恩典有多大， 所以你看历代当中很多神的仆人被神所重用的人，你注意看他的生命，他就是对神完全顺服的人。殿主细数特小，他可能你说这个人无论他的学历他的才干，有天然来说他这个人有什么东西，可是他流出来的恩典就特大，因为这个人是完全顺服的人。所以出细大小，你可以说他出身背景，他的来历，他的什么什么东西，人的外在的条件，可是里面的生命是他的殿主。我想通了以后，我就想，主啊，如果让我的生命更被主所用的意思，就是我更愿意降服自己，更愿意顺服神，神的恩典能力从我身上流露出去的，那一定更大。为什么好像透过我的手很多事情就做不出来呢？不是神的能力不够，肯定是我拦阻了神，我把神的恩典流露的时候被我挡住了，就好像那个电线的电阻一样，你挡住了以后出不去，相反的电阻越大，电勉强通过的时候，你会摸那个电线整个是热的，所以有时候你后面用的电器过量，你的电线不够粗的话，线也好什么会烧掉的，因为电阻太大了，它会变成那种热能，所以整条线甚至连插头都会烧掉的。当然这是个比方了，但是我越来越深刻的觉得，一方面我们领受的这个平安祭，我们跟神有个和平的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平安祭的祭牲，那我们得了这个神的恩典，保罗也说了，我们是都是做基督耶稣的使者，我们都有一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那剩下就是你怎么扮演这个职分，不单单是你的口才啊恩赐的问题，是你生命的问题。你的生命如何，你就有带出多少影响。我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免得时间花太多了。我信主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我进大学那年我受洗了。我妈妈16岁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在这个泉州布道，我妈妈信主，我妈在15、16岁，初中1、2年级的时候，所以我妈是很小的时候信主，可在她的家族，她是第一个信主的。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我的舅舅，没有一个基督徒。但后来因为我妈妈信主了，先后我的小阿姨信主了，然后我的舅舅至少有一个或两个信主了等等。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是第二代基督徒，就是我祖父是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给我大伯、二伯跟我爸爸三个儿子取的名字是什么呢？我大伯叫庄雅各，二伯庄约翰，我爸爸叫庄西门。你知道圣经就知道，哇，三大门徒啊，雅各包了，约翰包了，西门都包了。可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叫庄西，门都没了，他不叫西门，他叫庄西。所以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很好奇嘛，因为我知道我大伯叫庄华，不叫庄雅各，二伯叫庄严，都是一个字的，我爸是庄西，我说庄华嘛庄严嘛都还有道理，爸爸你这个庄西有点怪怪的，尤其英文倒过来念就是西庄，为什么叫庄西呢？大伯二伯也没有东西南北，就是冒出一个西，我这名字取得怪哎，祖父怎么取的？我爸在跟我说，我祖父啊，你祖父取的名字，我的名字不叫庄西，我叫庄西门。西门，西门也不错啊，怎么门都不见了？我爸就讲故事了。原来啊，他年轻的时候，我爸爸小学的时候，那我大伯年纪比他大，高中刚毕业，二伯是初中毕业，家里发生变故，总而言之因为变故了所以穷了，然后泉州的一个牧师就干了一件事，就是 我祖父没钱了，就把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小姑姑，两个小姑姑比我爸爸还小的，交给牧师叫他去找个基督徒的家庭去收养，就没想到这个没良心的泉州牧师就把两个姑姑给卖了。 他拿钱的卖掉了，卖掉以后是卖给那种不信主的家庭。所以为什么会发现几年之后，大概四五年吧，我那个小姑姑才十岁左右啊，被虐待而死，死的时候是浑身皮包骨的，几乎快饿死了。我祖父才知道说，哈，我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就问，发现基督徒家庭怎么会虐待我女儿？发现根本不是基督徒家庭。我就问牧师，牧师，你怎么把我女儿交给他了？才知道原来中间还有一个买卖。然后那个牧师就丢了几块，以前叫袁大头，就是银元呢，丢几块钱给我祖父说，啊，钱还你了，丢在地上。我祖父回家了，跟他三个儿子一讲，我大伯、二伯跟我爸三个就跳起来了。从此离开教会，改名字，要跟基督教一刀两断。所以大伯就改名中华的华，他高中毕业嘛，爱国心切，那时候刚刚五四运动过后。二伯呢初中毕业，知道成语嘛，庄严还知道的庄严。我爸小学刚一二年级，太小了，连成语都不会，只知道剩一个字，那剩一个字又不能取别的字，那就庄西还是庄门啊，庄西比庄门好吧，因此就去了一个字，就庄西。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妈两个就是一个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爸爸是本基督教本的一塌糊涂的，他们为了这个信仰斗嘴。然后大学一年级我受洗了，有时候我爸妈真在为了信仰事情在吵架的时候，榴弹都打到我了。我爸，我在家里啊，我家也是老三嘛，老三是懂得吗？你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老大常常会挨骂的，老三是躲得很好的，所以我爸爸从来没骂过我。我一信主，哎，这个榴弹啪一打到我了，我怎么了？隔了一年，我二哥信主了，好了，他也挨枪挨弹了。第三年，我妹妹信主了，一想谁信主谁都挨枪弹就对了。可是不能跟我爸爸传福音的，一谈基督教三个字，我爸眼睛一瞪，你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我当然知道，听过千百遍，叫庄西门。对，你知道我们离开教会，为什么我离开教会了吗？啊，我知道，录音带听过很多次了，所以不能谈基督教。希望爸爸信主，不能跟爸爸传福音。那我就当兵，被发配到台湾最远的地方，其实是离我爸爸家乡最近的地方，厦门湾。金门外面有个小岛叫小金门，中国大陆叫烈屿，原名叫烈屿。我派到那边当兵，六个月以后调防回来了，回台湾。圣诞夜12月24号晚上到了高雄港，军舰登陆，一个礼拜一封一批信在等着我们，当然一堆都是师母的信了。哎呀，一个礼拜我收十几封的，嘿，夹了一封信是我妈妈写的，我妈从来没有跟我写封信，诶，我妈写了封信，我想妈妈会写什么信呢？只有一行，你爸爸前两天12月22号受洗了。我一看牙都快掉了，说爸爸受洗了，怎么可能？谁跟他传福音呢？我们孩子们没有一个敢的。那我妈妈跟他吵架吵了30年了，那还有谁呢？可是回台湾了可以问了，问我妈爸为什么受洗，不知道，不知道，没问嘛，不能问，一问他就不下水了。我妈等他30年了，啊，下水下水下水，就跟下馄饨一样，下水下水，就我妈就我爸就下了水就捞起来，就跟馄饨一样，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受洗的，不能问。然后就像这个时候2月初，因为每一年旧历新年，我妈妈旧历大年初三生日，所以她永远也是过阴历生日，好记嘛，年初三，所以阳历就变来变去了。那我回台湾了，姑姑请个假回家跟妈妈过生日嘛，在家里吃饭，大人一桌，我们年轻小朋友一桌，吃到一半，我爸忽然间跟着隔壁桌的长辈就说，哎，你们中间还有好几个没信基督教的，都要去信教去。我跟我哥哥一看，爸爸在传教，哎，虽然这样话算什么传教，不过他劝人家信耶稣，哎，我们两个讲，哇，我们就这桌的年轻人都不讲话，听我爸爸讲什么。 讲着讲着爸爸就露出口风了，他怎么信主的？没有人跟他讲。他跟我妈妈为了信仰斗嘴斗了二三十年了。他对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牧师会干出这种狗皮倒灶的事，天下还有真基督徒吗？没有，他不相信有真的基督徒，都是骗人，都牧师都做这种事，这观念很深刻。然后我信主了，第二年我哥哥信主了，第三年是我妹妹，大哥是到美国才信主的。他嘴巴就骂就骂了，还是骂我说，榴弹都打到我们身上来了吗？他说我嘴巴是骂是骂，我也看在眼内，是有点不太一样啊。他觉得我们这几个孩子信主以后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啊，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从小都太好了，从小是乖乖的嘛，大陆叫三好模范嘛。我保送台湾大学也没考试，我二哥保送台大医学院的，我们全家四个都台大的，打架不闹事，对不对？从小都好好的，信了主以后还好到哪去？唯一的遗憾就在这里。如果当年是强盗呢？强盗变传道不是很轰动吗？对不对？以前坏一点，现在好一点，一对比，这忆苦思甜也好，什么也好，以前都这么好，现在能好到哪去呢？我都不觉得我什么好。爸爸说他觉得不一样，他觉得我们不一样，就这一点，他念头一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有真基督徒也有假基督徒，本来就是，可对他来讲没有真的，全部是假的。就是观念一改，他同样坐在教堂里听到，因为要陪我妈妈去，要中午吃饭嘛，他又不会烧饭，又不肯一个人上馆子，所以我妈妈的政策很简单，就是毛泽东战略，乡村包围都市，全家都拉了教育去，要不跟我爸爸说，心不甘情愿就跟了，所以坐着听到是听的，听完到中午吃饭就加一道菜，叫做生炒牧师，啊，牧师讲的批评一顿骂一顿这样。我没信主的时候，他们讲归讲炒归炒，我吃我的饭，我一信主，我榴弹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可是呢，从那之后他脑筋开始转了，神的话就进去了，啊，听着听着听着就信了，就受洗了。所以我一刹那知道，哦，我爸爸原来是这样信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主啊，我为我爸爸祷告了四年，爸爸信主了。四年对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祷告了二十年，父母都还没信主，对不对？四年已经算很短的了，可对我来讲也是我信主以来第一个最长的祷告。诶，不是神单言，是我哥哥我妹妹，如果我们生命的转变更好一点呢，更鲜明呢，我爸爸可能两年就信主，或者一年就信主了，为什么要四年？所以如果叫单哥，不是神单哥，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这是我所谓的殿主。如果你的生命是完全奉献给主，完全按着神的心意而活，你不知道神的大能透过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能够做出什么大的事情来。所以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但不是只是耍嘴皮的这样，你的生命你本身能够活出来的话，无限量的神的大能透过我们，他就能有无限量的大能。所有的限制都是在我们身上，而不是神的能力有限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平安祭，我们这一次想到耶稣基督就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平安祭的祭牲，也因着他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但你也把这样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托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有劝人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论恩赐论才干都有所限制，但是我们若是愿意把生命完全献上，顺服主的引导，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毫无拦阻地流露出来， 你的大能，你的救恩，你的恩惠，也能够透过我们这样一个软弱不配的人流露到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愿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